或者有时候我们把这个外在的这个转移，就我们称之为这个现实主义的哈，现实主义。这也是诗歌象征主义的。啊，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我们很明白，比如说现实主义小说哈，你看像这个巴尔扎克小说哈，他是就是说就如实的描绘。哈，描绘你视觉所捕捉到的外在的一个层面的表象哈。你看他二八，他可以细到什么程度？他可以细到写一个人物服装上的纽扣哈，他可以写一页哈。这转移组上的这样一种转喻的方法，它同时也是当然也是一种符号制造或者符号生成，我们解读符号的一个方法。这是完全是这个就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哈，现代意义上的，它和这个我们在捕捉这个意思呢，我们可能更多的是从临近性、相关性和规定性去捕捉它。这个规定性体现在这个轴，它是语言的语法轴哈。它和组合相关，啊，它和组合相关，哈，就是我们用一个，就是我们要当我们要去了解意义和价值的时候，我们必须依赖于这个，哈，依赖于这个，哈，就像我上节课给你们用那个用图形画出来的这样几个东西，对吧？哈，罐子、苍蝇和这个眼睛，对吧？眼睛绳结，对吧？绳结。那么你说，哎，你说什么意思？哈，什么意思？那我们必须得依赖于这个语法的这样一种组合，哈，这样一种组合，我们才可以去寻找意义。那实际上，我们的反过来说，我们的意义已经被这个转移轴所规定好了的，它就规定好了的，这就是我们的语法。哈，我们的语法被语法所规定好了的，哈，所规定好了的，就这个意思，哈，这个意思，这是现代。那么我们在讲这个，这正如这在这个轴上，哈，在这个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主体的影子，啊，主体它是这样形成，它是有一些这个规则，哈，一些规则所限制的，哈，不是我们所想的这个主体的这样一种能，有时候我们在强调主体的能动性，那实际上这个所谓的这个主体哈，所谓的这个主体就是我的这个能动性哈，我的这个能动性一定是在规则之内的能动性哈，一定是在规则之内的能动性哈，规则之内的能动性，这就是转移轴所告诉我们的哈，这是语言生成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表层结构哈，表层结构我们所能看到的哈，表层结构哈，表层结构。那么还有一个轴，就是后现代意义上的哈，就是我们文化批评更关心的是这样一个纵向轴啊，纵向轴，它是潜在的，它是后现代意义上的哈，它是后现代意义上的哈，它是后现代，它和选择相关，它已经不依赖于组合，它依赖于选择，啊，选择，啊，选择。你看语言是，你看语言，它就这样非常有意思。我以前跟你们讲过，就是 I shut the door，对吧？I shut the door。那么，我们看见了，好像我们只看见这句话。那么，实际上这句话能出来，我们脑子里面要经历过什么？要经历过选择的嘛？经历过选择嘛？这个 door 还可以换成什么？换成 window，对吧？换成 window，shut 还可以换成什么？open，对吧？open 这样一个东西，啊，open 这样一个东西。那么，在这样一种，这是一种内在的。对吧？一种内在的这样一个选择，我是看不见的，哈，可能看不见的，哈，看不见。他可能是已经内在于我们的心理机制。所以说，乔姆斯基，美国的那个语言学家，现在也是美国最著名的左派知识分子，哈，他提出了就是说，我们的语言结构和我们人天生的逻辑结构是同构的，是同构的，哈。语言是人的一种天生的一种能力，哈，是一种天生的一种能力。那么这种能力有时候会出现障碍的时候，比如说我在转移轴上，哈，我在转移轴上，我不能进行一个恰当的一个外在的一个指定的选择，哈，指定的选择，就像这个像乔姆斯基这样的一些，不是像雅各布森这样的一些语言学家，就是他们在做一些临床的失语症患者的病例的时候，发现他们有的就是语言功能的丧失，也主要是在两个轴上的丧失。哈，两个在告诉里面，就是比如说这个雅各布森举着一个这个煤气灯的这样一个图片哈，图片那个这个他这个患者他不能准确的讲出这个煤气灯哈，他怎么就是他什么他只会就说他的这个隐喻轴的这个东西他很发达哈，他很发达，那么他只能说是火 啊，只能说是火，只能说是火。那么相应的，如果你这个隐喻功能的丧失，那你就丧失了一个丧失了一种选择的能力，啊，丧失了词汇选择的能力。你不可能在你一个浩瀚的你的词汇库里面，把这个准确的词汇给挑出来，啊，给挑出来。那么实际上有时候我们觉得，就是说我们的语言，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太看重于这个意义和价值的交流，然后意义的价值受这个规则的限定，哈，我们实际上我们的意义来自于这个语法规则。那么索绪尔实际上他的这个语言普通语言学告诉我们，意义并不是来自于我们所想象的这样一种语法的规则，而是来自于什么词与词的差异，对吧？词与词的差异，而何况我们这个词的发音又是任意性的。那么所以说在隐喻轴上，哈，在隐喻轴上我们常常就是说这种所谓我们看起来病态的语言，啊，病态的语言，比如说黑色的太阳，黑色太阳是病态语言，对吧？黑色太阳是病态语言，但是它是什么？它是诗性的，它是诗歌的语言，啊，它是诗歌的语言。还是要跟上节课跟你们讲的那个雅各布森的那个传发送者到接收者那个交流轴，对吧？语言是在这四个层面上发挥作用的，哈，在四个意义上，哈，就看你在哪个意义上去接受它。对吧？如果你是在诗歌层面的意义上，啊，诗歌层面的意义上，所有的语病都是可以被容忍的，啊，所有的语病就是说，还给你们画那个宣传画，对吧？哲学是掌握在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给你们分析过那句话，对吧？那句话实际上是有语病的，啊，它不符合我们这个表层结构，啊，不符合我们表层结构，我们就要问什么是哲学，对吧？武器到底是什么，对吧？群众到底是什么？哈，你这个是有语病的，但是它是诗歌。它是诗歌的语言，哈，它是诗歌的语言，因为它陌生化，不符合于我们的习惯，渐离化和陌生化，啊，陌生化。这同时，实际上我们发现，我们看起来好像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它是一种好像客观的，哈，我们讲的采取一种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文化现象，那实际上背后实际上是一种非常非常尖锐的一种批判的方法。对吧？是一种批判的方法，因为它打破我们习以为常的 stereotype， 就是我们的一些刻板模式。好，我们思维的刻板模式，我们接受语言的一些刻板模式，啊，它告诉我们原来我们这个东西我们很少用它，我们忘记了，因为它是内在的，它是隐喻的，那实际上它同时与这个表层的这个结构，同样是我们的一种语言生成机制，啊，语言生成机制。但是这个一个纵向的这个机制常常被我们遗忘，我们常常以为它是病态，我们抵制它，好，我们抵制它，好，我们抵制它。那么实际上这个更幽微的这样一种更内在的这样一种语言轴，哈，语言轴它才是这个就是一种，它只有在它的这个层面上，符号生成和符号的演绎，啊，符号的演绎，符号的增值，它有更大的可能性，对不对？更大的可能性，就像我们讲的，就是你欲望是否达成。现在我们就是说这个现代之后，实证主义和这个实验科学之后的时代，哈，之后咱们讲是一个消费的时代，啊，是欲望主导一切的时代。这个欲望不是我们普通意义上使用的那个欲望，它是一个精神分析学的一个术语，哈，它是一个哲学的术语。这个欲望是什么？啊，这个不，我们再也不问欲望是什么，而是说我们的这个欲望是如何生成的。哈，如何制造的？哈，如何制造的？它依然在这个在这个隐喻轴上，哈，隐喻轴上有贡献，表现出来，哈，表现出来。那比如说还有对这个对隐喻的使用，我们知道还有很多方法，比如说除了间隔化，我们使语言陌生化，把它变成一种，我们把语言看成是一种生成性的，它这个主体再也不是一个稳定的主体，这个主体是生成性的。我在这个表层的这个转喻的这个主体，它是稳定的，啊，它是稳定的。比如说这个表层结构，比如说这个主体，比如说我们在说人性，人性，同学们回答我什么是人性？你们肯定说出一大堆哦。什么是人性？啊？人性是什么？趋利避害的，对吧？趋利避害的，追求幸福和快乐的，对吧？追求幸福和快乐，这是人性吗？人是自私的，不是一个道德评判，哈。自私是人性啊，自私是人性，是什么？这是人的天性 ，nature， 对吧 ？nature 天性，然后是尊重利益原则的，是逐利的，对吧？逐利的，这是人性啊，持续稳定的。很稳定的。那么在这个轴上，我们再不是这样提问了，啊，不是 is 哈，这是 what 啊 ，what 什么？我在这个轴上变成了什么 ？how， 对吧？一上课就告诉你们，这个轴是 what， 哈，价值是什么？告诉我们从小被教育，对吧？价值是什么？意义是什么？人性是什么？哈，人性是什么？道德是什么？道德是什么？而这里不是，而这里这个走向要回答的问题是，是这个人性是怎么来的？啊，这个人性怎么构成的？啊，这个人性是怎么构成的？啊，怎么生成的？啊，怎么生成的？你讲的这个崇高美好的价值是以什么方式构成的？啊，是以什么方式构成的？啊，是以什么？他讲他的生成性，哈、啊，讲他的生成性，哈、啊。那么在这个传播的这个介质哈，传播的介质里面，我们要注意这个当然它有很多介质，我们每天都，我们的生活简直现在已经被这些东西所包围了啊，比如说媒体的这个广告的标识的影像的，不管它是何种介质哈，何种介质，它必须都得遵循刚才我们讲的在这两个轴上的一种运作。啊，两个轴上的运作，哈，两个轴上的运作。那么，如果有时候我们辨识一个符号，它更多的转移性比较强的，它还具有这个现代性的意味，它还在告诉你，它有训诫，告诉你某个具体的意义，哈，告诉你某个具体意义。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新闻联播的那个片头啊，好像一直没换，对吧？好像几代人都没换过，对吧？哈，就是还有那个音乐，哈，这个音乐一响起来，哈，嗯。好，然后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去看那边截图去看一下哈。本来我想截图给大家，但是我比较手比较笨哈，我大家但是我不用截，大家都知道哈。从小被那个东西哈，就是强制哈，强制接受他那个信息哈。他就是比如说麦浪哈，农业哈，麦浪哈，叫做什么工业农业，然后这样。哎呀，反正就是他那个就是说他的这个符号的能指和所指是非常直白的。啊，这非常粗暴，实际上是叫做非常粗暴哈，非常粗暴啊，它是一种入侵性的哈，入侵性的，它还是叫告诉你，就比如说祖国繁荣昌盛，你会想到什么？图像思维。每年国庆的时候啊，这个庆国庆啊，今年他们就今年多少年了？62年是吧？62，不知道也不知道啊。这个比如说你想祖国繁荣昌盛，你想 CCTV 会给你什么画面？会什么画面？然后我们说还有，比如说啊，我们说上海啊，告诉你一个一定要强制你接受这个信息，上海是国际化的大都市，啊，你马上想到的是什么？啊，陆家嘴，对啊，陆家嘴啊，外滩哈，外滩。大家那个，这是有一个真实的新闻哈，就是前上海市委书记黄菊在接见这个布莱尔布莱斯前英国首相哈，带他去参观外滩哈，参观外滩哈。这个黄菊就是我们的这个黄书记哈，就只好看看这个对岸的社会主义成就哈，这个啊那个布莱尔就对社会主义这个成就这个符号他比较陌生，他有这种渐离效果哈，但是他老是转头看背后的是什么？海关大楼的那一排哈，那个符号他比较熟悉啊，那个黄菊，这是新闻里面播出来的，他黄菊拉他的衣袖，拉了两次哈，别看后面，看前面的哈，那个陆家嘴的哈，那个啊对峙哈，两个的社会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这两种建筑符号的一种对峙哈，对峙，这是符号战争的哈，就是文化战争实际上是一种符号的战争哈，符号的战争。那么实际上，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说，我们真的，我们说啊，我们的生活缺乏，我们常常用我们的口头语，我们经常在说啊，好缺乏想象力哈，我们的就是没有诗意的精神哈啊。你想，我们从小就是被这样一个哈，这样国际化，然后外头陆家嘴，然后祖国繁荣昌盛，广天安门哈，然后还放金光，对吧？你们可能没见，我们小时候那个电影哈，八一电影制片厂哈，那个呱还放着金光哈，还有工农兵哈，感觉那种符号的实质啊，符号的实质。当然这个所有的这个我们从文化史来看，所有的文化它的命根子就是符号啊，它就是符号。比如说你说基督教文化，我们要怎么说基督教文化，我们肯定是从它的符号辨识开始的嘛。是什么基督教文化符号？你们同学们大声告诉我，十字架，还有呢？符号，圣杯，对吧？圣杯，那更不要说圣经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一个符号的一个密码。那好，再说你共产文化的符号，社会主义文化符号，社会主义文化符号，镰刀加斧头，哎，那是的，哎，那是的。还有呢，红旗，红色嘛，啊，红色，啊，红色，对，红色片，红色它是这是一个颜色的一个符号。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你看我们生长在社会主，我们生长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面，我们对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符号怎么怎么，很现在也很少了，现在都是资本主义的文化符号，资本主义都被广告和占领。那实际上资产阶级是没有它的阶级符号的，同学们想过没有？资产阶级的符号是什么？没有哈、啊，你说货币啊、哦，那不是哈、啊，货币当然是符号，但人人都喜爱呀、啊，哈、啊，人人都爱哈、啊，人人都爱没有。当然就是说你也可以说这个我们现在所谈的都是资产阶级文化啊，无产阶级当然他的这个文化艺术哈、啊、他无产阶级我跟你们说过就是这个降临地球的新生事物嘛哈、啊、他是这个外星哈、啊、但来的他要创造一套自己成熟的文化符号，资本主义用了500年，他可能也要得再用个500年什么的哈，所以说他还是得借用这个资产阶级的很多的这样一种文化符号。所以说你看，包括这个很纯粹的无产阶级，江青搞的十个样本性无产阶级文艺，对吧？他的那个 ballet 和这个音乐，他完全是西洋的嘛，啊，完全是西洋。你说有没有完全纯属于我们无产阶级的这个旋律哈？那本身是找不到的吧？啊，找不到哈，找不到。那所以说。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我们发现有时候这个就当我们想这个祖国繁荣昌盛哈，新闻联播哈，包括羊羊羊这些广告的时候它为什么会这样发生，我们就理解了哈，你就理解了。然后它可能非常，就是说我们觉得就好像你看，像我们所有的这个中国的垄断企业哈，中国移动这样的，他们你看他们的广告哈，你看今年开学我一进校园也看到那个黄色的那个棚子，对吧？就是那个电信是吧？电信还是移动哈，占领了我们的空间，哇！我说怎么简直是兵临城下的感觉哈。包括中国移动，他只要是有空间够的话，他会把他的中国移动，他什么都不说，他就中国移动四个字，在中国移动经常做这样的广告，对吧？硕大的四个字，然后搭一个30米高的这个铁架哈、啊，然后这种完全一种什么？一种占领和一种入侵式的这样一种广告，他我觉得就是说他实际上他是在就是说他要强调他的价值和存在感，啊，他价值和快来买我，快注意我，对吧？然后快崇拜我，对吧？就这样一种诉求哈、啊，这样一种诉求，所以说我们对这个盈余层面的这样曲折的，比如说刚才那个 C-Cut。啊 ，C 卡的广告你拿给很多，你要是放在 CCTV 播的话，很多人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对吧？这是卖的什么？哈，不知道这是卖的什么？好，卖的什么？好，我们这 UV 的曲折的这样一种多一种符号层次的，我们就会变得麻木哈，就会变得麻木。当然，作为一种消费对消费欲望的制造，它实际上背后是一种。对消费欲望的制造，他总是就所有的这个广告和所有周围的商品都在告诉你，你缺点什么，你总是缺的，就像手机一样，你不停的换，他为什么？哎，这款手机你还缺的不够，你要等，就下一步就是这个苹果告诉我们的，苹果的下一步总是最好的哈，你首先指边拿的那个就不算，那边还叫苹果4S哈，这什么意思？很奇怪哈。在前面这个编码的那一课里面，我给你们曾经也提到过，那实际上，这是一个传播学，或者是我们的一个，我们处在一个符号帝国里面的一个我们的交流的一个法则哈，因为发生于它不是古典意义上的了哈，完全是一种完全后现代的这样一种体验啊，后现代体验。好像是曾经跟你解释过这句话啊，这非常重要啊，这是这个。一个基本的原理性的一个东西，能指总是先于所指到达，啊，先于所指到达，这是因为我们的这个信息和经验的这样一种不对称，啊，因为符码总是不够用啊，对吧？符码总是不够用，符码永远是小于我们的。如果把我们整个生活世界的这样一个经验看作一个总的信息库，啊，一个大的经验库存的话，你看我们多么可怜。你说人类创造的文化，实际上，所以说也对哈，真正有意义的事情真的是创新。哈，创新，你创造符号也对，哈，创造符号也是叫创新，那你就制造出一个新的符码，啊，新的符码来指涉我们的经验，那没有被扫描到的经验，对吧？哈。 但同时我们要意识到我们不要被我们所创造的符号所牵制，好，我们不要变成符号的奴隶，啊，因为生活本身和生命本身肯定是比符码丰富一千倍，啊，一千倍。意义来自于无意义，实际上对是对这个第一层含义的一个深化，啊，一个深化。难以言表，词不达意，经验大于符码的时候，能指的每次使用对所指来说都是不充分的，啊，就是那个没有被符码所指定的那个所指和那个存在，在我们心里面，就我们没有被编码，我们很难用，就是说，用最基本的话说，就是我难以言表的那个东西，我们认为是无意义，是 nothing， 对吧？是无意义的。那么我们所谓的，那么实际上，那么反过来，我们来理解，我们所谓的意义是来自于那个东西，那个无意义的东西，哈，那个无意义的东西。能指的每次使用，对所指来说都是不充分的。这句话就要提醒我们，我们要善于创造符码，但是我们不要成为符号的奴隶，哈，不要成为符号的奴隶，哈，不要成为。你不是，你真的一看见那个天安门放着金光，你真的就以为繁荣昌盛了，哈，那就是，那这个就变成了这个符码图像的奴隶了，对吧？哈，那最后要说的什么呢？就说这是人的世界嘛，哈，这是人的世界，就还是就说我们如何达成人对自我的一种理解，哈，或者是指向一种自我理解的一种深度，哈，自我理解的一种深度。那么我们一定要这个意识到，在能指先于所在这个交流法则里面，哈，意欲来自于无意识的，实际上这个我们的主体，哈，我们的主体它已经完全服从于一种能指的交换，哈，能指的交换性，哈，能指的交换性，原来是这个，就是说它可能也许会超出我们的控制，哈，超出我们，它自身变成一种演绎的，哈，就是变成了这个意义，就成了一个非稳定的系统，对吧？对于科学理性，17世纪科学理性以来的实验科学和实证科学思维的人们来说，这个世界还是稳固的，哈，意义系统是稳固的，哈，意义系统是稳固的，哈，这个东西是怎么运作的？你证明给我看，然后我就相信，对吧？然后包括整个19世纪形成的工业文化所形成的一套工业标准，我们称之为工业文明，哈，工业文明具体到什么？就是我们使用的所有的这个包括电子产品，它的那个线，对吧？那个半径要有多长，那个口有多大，它是统一的，哈，它是统一的，哈，形成一套规范和标准，哈，规范和标准。那么实际上到了这个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以后，这个我们知道它新的技术出来以后，消费社会出来以后，啊，消费社会发达以后，所有的这个意义，哈，意义变得摇晃起来，哈，我们所曾经所相信的稳固的意义世界开始变得摇晃起来，哈，那是因为所有的我们的这个它再也不是19世纪早期的工业文明所强调的人的生产力的问题，啊，不是马克思说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了一个推动社会发展的一个矛盾。矛盾体嘛，好，矛盾体嘛。那后面这个生产力最后变成了什么？不是对生产力的考察，变成了对什么？对消费能力，对消费能力的一种关切，对吧？对消费能力的。你看，我们国庆长假7天，完全就是说节假日，它就是说什么叫节日嘛？节日它来自于神话神。庆典和尤其像我们中国是还来自于它庆典仪式，它是和什么？它是和农业文明相关的，哈，同学们知道，你谁能回答我节日的始源的含义是什么？它指向的是什么？你告诉我，节日，你不要想象了，休息，对，还有呢，放松，对，还有狂欢嘛，啊，仪式嘛，就是和就是所谓叫节日，节日它我们就是说用一个文学化的语言讲，节日是时间的昏厥状态。哎，时间的昏厥，因为在这个时间链条，在节日之外，所有的都是云止的，对吧？我们都是一个 normal 是正常的人，哈，我们正常的上班，然后每天干一样的事情，哈，干一样的事情，劳作，哈。那么节日出现以后，就是时间它可以终止，时间可以昏厥。然后我们可以有狂欢节，可以休息，然后吃很多东西，好吃的，放松，对吧？愉快的心情，哈，愉快的心情。